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医生转过身子，手还在窗户上，他带着一个勇敢的冷笑说：
啊，我亲爱的朋友，在这城市的生活里，我还有一张护身符呢。我曾经是巴士底的囚徒，在巴黎，不仅是在巴黎，在法国，无论是谁，只要知道我曾经是巴士底的囚徒，都是不会碰我的，他们只会拥抱我，怀着胜利的感情把我给抬起来，热情的叫我受不了。我往日的痛苦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能够顺利的通过一切路障，让我知道查尔斯的下落，而且把我送到了这儿。我知道会这样的，我知道我能够帮助查尔斯摆脱一切的危险啊！我就是这样告诉 Lucy 的。啊，那是什么闹声？
Manet 的手又放到了窗户上，罗瑞迫不及待地叫道：
哦，别看，不管 Lucy 亲爱的，你也不能看，别那么害怕亲爱的。我向你们庄严的宣誓，我并不知道查尔斯受到了伤害，甚至还没想到他已经来到了这个要命的地方。哦，他在哪个监狱？
在拉夫斯。
哦，拉夫斯，拉夫斯。 Lucy 我的孩子，你办事一向都勇敢能干，现在你必须镇静，并且严格按照我的要求来办，因为有很多你想不到而且我也说不出的问题，要靠镇静才能解决。今天晚上采取任何行动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此你绝不能出门，听见了吗？我这样说是因为为了查尔斯，我必须要求你做的事是极其困难的，你必须立即服从，不能动，不能出声。你必须让我把你送到后面的屋子里去，好让我跟你的父亲单独的谈两分钟，这是生死攸关，你千万不能耽搁了。
好的，我服从。我从你的脸上看得出来，我只能照办，没有别的办法。我明白你的真诚。
老头亲了亲 Lucy， 催他进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然后匆匆地回到医生面前，打开了窗户和一部分百叶窗，把手搭到 Manet 的手臂上，跟他一起往院子里望去。他们看到一大群男女，人数不多，没有挤满院子，总共不到40或50人，距离也不近。是占领大厦的人让他们从大门进来使用磨刀石的，他们安装的东西就是为了这个。这地方方便而且僻静，可是那是些多么可怕的人干的，又是多么可怕的工作啊。磨刀石有一对把手，两个男人疯狂地摇着，磨盘一转动，他们就扬起脸，长发往后耷了，那样子比涂得满面狰狞的最可怕的野蛮人还更恐怖更残忍。他们装上了假眉毛和假八字胡，狰狞的脸上满是血污和汗渍，由于狂呼大叫而弄得面部扭曲，由于兽性的兴奋和睡眠不足，瞪得眼睛咕噜噜的转。两个暴徒不断的摇着，粘结的头发时而甩下来遮在眼睛上，时而甩回去挂在后脑上。几个妇女把酒递到他们嘴边让他们喝，血在洒落，酒在洒落，磨刀石的火花也在洒落，形成了一片血与火的气氛。放眼看去，那群人没有一个不是满身血污，他们脱光了上衣，你推我挤往磨刀石靠近，他们四肢和身上满是淋漓的血迹和脏污，他们穿的破布烂衫上也沾满了血污， 男人们像妖怪一样挂满了抢来的女用花边、丝绸和彩带，那些东西上也浸渍了浓浓的血污。他们带来魔力的战斧、短刀、刺刀、战刀，也全都有殷红的血。有些砍缺了的大刀是用条条薄纱和撕碎的衣服缠在持刀人的手腕上的，材料虽不同，但都是露出同一种的殷红。使用武器的狂人把武器从大片的火花中抢过来就往街上冲的时候，同样的殷红也在他们疯狂的眼里出现。那种眼睛，任何一个还没有变成野兽的人见了都恨不得一枪瞄准把它消灭，即使少活20年也情愿。
这一切都是在转眼之间看见的，有如快被淹死或者处在别的生死关头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如果那世界存在的话。两个人离开了窗口，医生在他的朋友死灰色的脸上寻求答案。罗瑞先生四面撇了撇关紧的屋子，低声地说：
他们正在处死囚犯，如果你对你的话有把握，如果你的确有你自认为具有的那种力量，哦，我相信你是有的，就把你自己介绍给这些魔鬼吧，让他们带你去拉夫斯。哦，也许来不及了，这我不知道，但是再也不能耽搁了。
马奈特医生捏了捏罗瑞先生的手，没顾得上戴帽子就冲了出去。罗瑞先生重新关好了百叶窗的时候，马奈特医生已经到了院子里。他那漂浮的白发、引人注目的面庞和把武器像水一样向两边分开的满不在乎的自信，很快就让他进入到了磨刀石周围的人群正中。活动暂时停顿下来，他匆匆的低声的说起话来，声音隐约听不真切。洛瑞先生随即就看见医生被包围了起来，站在20个男人的行列正中，这些人肩靠着肩，手扶着肩膀，把他簇拥了出去。人群高叫着：“巴士底狱囚徒万岁！到拉夫斯营救囚徒艾弗瑞蒙德！”一千条喉咙叫喊着，响应着。罗瑞心惊胆战的关上了百叶窗和玻璃窗，拉上了窗帘，然后匆匆的跑去告诉 Lucy。他的父亲得到了人民的帮助，已经去寻找他的丈夫去了，同时却发现 Lucy 的女儿和普罗斯小姐已经跟他在一起。很久以后，当罗瑞夜深人静坐在那儿望着他们时，才想起自己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出现而感到惊讶。
这时 Lucy 已攥住罗瑞先生的手，昏倒在他的脚下。普罗斯小姐已经把孩子放在她的床上，自己的头也渐渐垂到美丽的孩子的枕头旁边。啊，那可怜的妻子痛哭着度过的漫漫长夜呀，她的父亲一去不归，音信皆无的漫漫长夜啊。在黑暗中，大门门铃又两度响起，人群又冲了进来。磨刀石再次旋转，再次发出滋滋的声音。露西害怕了，她叫道：
是什么事？
哦，别做声，士兵们也在这儿磨刀。这地方现在是国家财产，是当做武器库之类的东西用的，亲爱的。
罗瑞先生安慰着。这些人一共来了2次。但第二次磨得没有力气，而且断断续续，接着便天亮了。罗瑞从攥着他的手中解脱出来，小心翼翼地往外看，有一个人正从磨刀石旁的路面上茫然地四面窥看，那个人满身血迹，仿佛是从战场上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重伤的士兵。不久，这位精疲力竭的杀人者便在朦胧的曙光中看到了大人的一辆马车， 并向那华丽的交通工具走去。他钻进车里，把自己关了起来，在那精美的车垫上休息去了。罗瑞先生再次望向窗外时，地球这大磨刀石已经转动，太阳已经在院子里映出一片血红，那小磨刀石却还孤零零地站在清晨静谧的空气里，猩红一片。那猩红却不是太阳染成的，太阳也带不走。
业务时间一到，在罗瑞先生办惯业务的心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他无权让一个在押的外逃分子的妻子停留在泰尔森银行的屋檐下，给公司带来危险。为了 Lucy 和他的孩子，罗瑞先生可以拿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去冒险，但由他负责的巨大公司却不属于他。对待业务责任，他一向是个严格的办事人员。最初他想过德瓦日，想再找到那家酒店，跟老板商量在这座疯狂状态下的城市里安排一个最安全的住所，但是那令他想起德瓦日的念头同时也否定了他。德瓦日住在骚乱最严重的地区，无疑在那很有影响，跟危险活动的关系也很深。
快到正午时间了，医生还没有回来，每一分钟的耽误都可能给泰尔森银行带来危险。罗瑞先生只好跟 Lucy 商量。 Lucy 说他父亲曾说过要在银行大厦的附近租赁一个短期住处，这不但不会影响业务，对查尔斯也是好的，因为即使他被释放出来也还没有离开巴黎的希望。罗瑞先生便出去找住处，他在一条小街的高层楼上找到了一套合适的住房。那楼靠着一个萧条的广场，广场周围高楼的百叶窗全都关闭，说明住户早已经走光了。他立即把 Lucy、 孩子和 Plus 小姐搬到那儿住下，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了舒适的条件，那条件比自己的条件好多了。他把杰瑞留给他们看门，因为那脑袋很能挨几下，然后自己便回去了。罗瑞为他们又是着急又是痛苦，日子就过得极其缓慢而沉重。
日子很难挨，但一天终于过去，银行下班了。他又回到前一天晚上那屋里，思考着往下的步骤。这时他听见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不一会儿一个人已经来到他的面前。那人目光犀利地打量了他一会儿，就叫出了他的名字。罗瑞先生说道，愿为您效劳，您认识我吗？
这个人身体结实，深色卷发，年纪在45到50岁左右。因为想得到回答，来人又重复了一下洛瑞刚才说过的话。
你认识我吗？我在别的地方见过您，也许是在我的酒店里。
洛瑞先生很感兴趣也很激动。
你是马内特先生打发来的吗？
是的，是他打发来的。
哦，他怎么说？他带来了什么消息吗？
德瓦日把一张打开的纸条递到罗瑞先生急迫的手里，那是医生的笔记。
查尔斯安然无恙，我尚难安全离此，已蒙批准让送信人给查尔斯之妻带去一便条，请让此人见他。
纸条上的地址是拉夫斯，时间是一个小时以前。罗瑞先生大声地读了条子，高高兴兴地放下心来说：
啊，那么跟我到他妻子的住处去一趟好吗？
好吧。
这方式的回答奇特而机械，可是罗瑞先生 几乎没有注意到。他戴上帽子，两个人就下楼进到了院子里。院子里有两个妇女，一个在打毛线。罗瑞先生心想，大约17年前他离开这个女人的时候，这女人几乎就是同样的姿态。于是他说：
哦，这位肯定是德瓦尔太太吧？
她的丈夫说：
是的，是她。那么您太太也跟我们一起去吗？是的，让她来认认面孔，认认人，为了他们的安全。
罗瑞先生开始注意到了德瓦尔的生硬态度，便怀疑地望了他一下，然后带路前进。两个女人都跟了上来，那另外一个女人是复仇女神。一行人尽快地穿过了途中的街道，走上了新居的楼梯，被杰瑞放进门去。他们看见 Lucy 一个人在哭，她一得到 Lori 先生带给她的有关她丈夫的消息，就高兴地发了狂，攥住那只交给她条子的 Devarre 的手不放。她却没有想到，那只手晚上对她的丈夫干过些什么，如果有机会，又可能对她干些什么。那条子上写着：
最亲爱的，鼓起勇气来，我一切如常。你的父亲对我的周围很有影响，我不能回信，为我吻我们的孩子。
寥寥数语，再也没有什么了。但是收信人已经是喜出望外，他离开了德瓦日，转向他的太太，吻了吻一只干着编织活的手，那是一种热情的、挚爱的、感谢的女性的动作，但那只手却毫无反应，他只是冷冷的、沉重的垂了下去，又开始编织起来。在和那只手的接触中，有某种东西很令 Lucy 扫兴，她正要把纸条往胸衣里放，却怔住了。她的两只手停在了脖子边，惶恐地望着 Devarre 太太。那个女人正冷漠地、无动于衷地瞪着她那抬起的眉头。罗瑞先生急忙解释说：
哦，亲爱的，街道上常常出事，虽然未必会波及到你，但是德瓦尔太太却想见见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保护的人，跟她认识一下，到时候才能认得人。我相信是这样的，我说的对吧，德瓦尔公民？
罗瑞先生说着这些安慰的话，但是却也在犹豫，因为三个人的生硬表情给他的印象越来越深。德瓦尔阴沉地望了望他的妻子，只哼了一声表示默认，却没说话。罗瑞先生竭力从口气和态度上进行安慰地说：
露西，你最好把可爱的孩子和我们的好普鲁斯都留在这儿。我们的好普鲁斯是个英国小姐，她不懂法语。德瓦尔，
这位普鲁斯小姐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她比任何外国人都强，她这信念也绝不会因为任何苦难和危险而改变。此刻她抱着膀子出来了，用英语向她第一个瞧见的人复仇女神说：
哦，没问题，冒失鬼，但愿你的身体不错。
她对德瓦日太太则咳嗽了一声，那是不列颠式的，可是这两位谁都没大注意。德瓦尔太太第一次停下编织，用编织针像命运的手指一样指着小 Lucy 问道：
那是他的孩子吗？
是的，太太，这是我们可怕的囚徒的唯一爱女。
德瓦尔太太和他的伙伴的影子落到了孩子的身上，似乎咄咄逼人，阴森可怕，吓得他的母亲本能地跪倒在他身边的地上，把他搂在怀里。于是德瓦日太太和他伙伴的阴影似乎又咄咄逼人、阴森可怕地落到了母女俩的身上。德瓦日太太说：
够了，当家的，我见到他们了，可以走了。
但是德瓦尔太太那勉强控制的神态中却已露出了隐约不明的威胁，虽然只是些蛛丝马迹，却也能使 Lucy 警觉起来。她伸出一只哀求的手，拉住了德瓦尔太太的衣服。
啊，太太，你会善待我可怜的丈夫吧？你不会伤害他吧？是吗？如果可能的话，你会帮助我见到他吧？
在这儿，你的丈夫跟我无关，在这儿跟我有关的是你父亲的女儿。
那就请为了我怜悯我的丈夫，也为了我孩子怜悯他。我要合拢双手祈求你的怜悯。你们几个人里面，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你。
德瓦尔太太把这话当做了一种赞扬，望了望她的丈夫。一直在不安地啃着拇指指甲望着她的德瓦尔立即板起了面孔，露出了严厉的样子。德瓦尔太太瞪了 Lucy 一眼，笑着说：
你丈夫在那封短信里说了些什么？嗯，影响？他说了有关影响的话吗？
啊，我的父亲对我丈夫周围的人有影响，他是这么说的。
啊，他的影响肯定能放他出来的，那就让那影响发挥作用吧。
作为妻子和母亲，我祈求你怜悯我，不要使用你的影响反对我无辜的丈夫，用他去帮助他吧。哦，大姐，请想一想我吧，作为妻子和母亲。
德瓦尔太太一如平时冷冷地望了望乞求者，转身对复仇女神说道：
瞧瞧，自从我们跟这孩子一样大以来，甚至还没有他那么大以来，我们见过的妻子和母亲还少吗？我们就没有想到过他们吗？我们不是还常常的见到他们的丈夫和父亲被关到监牢里，不能跟他们见面吗？我们不是一辈子都在看见自己的姐妹们受苦吗？看见自己受苦，孩子受苦，没有钱，没有穿的，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受痛苦，受压迫，受轻贱吗？是啊，我们就没见过别的东西。你说的对，我们受了多少年的苦，现在你想想看，各把妻子和母亲的苦，对我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德瓦尔太太又继续打起毛线走了出去，复仇女神跟着她。德瓦尔是最后一个出去的，她关上了门。罗尔先生扶起了 Lucy 说道：
哦，亲爱的 Lucy， 勇气知道吗？勇气，勇气。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一切还算顺利，比最近许多不幸的人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呢。振作起来，要感谢上帝。
哦，我希望，我并非不感谢上帝，但是那可怕的女人似乎给我和我所有的希望都笼上了阴影。
哦，废话，这是一句废话， Lucy。你那小小的勇敢的胸怀里哪儿来的这种悲观失望呢？
尽管罗瑞先生这样说着，但是德瓦日夫妇的态度也留给了他一个阴影，他在心里的隐秘之处也十分的着急。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